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这次进到的主题是天主嘛，那天主里面有关于唯一的天主这件事情。还记得我们上次的内容有说到说天主教是一神论，我们是 monotheism， mono 就是希腊文的一的意思，那 theos 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theos 这个字， theos 希腊语的神的意思，所以呢 monotheism 就是指一个的神，也就是这是一个有关于神是几个神的一个观点，这观点认为神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那一个，就是叫做造物主的那一个，他能够被称为神，其他呢就都是受造物，所以这是一神论，就是 monotheism， 就是像犹太教啊，那当然天主教嘛，那这个伊斯兰教也是一样的呢，以一神论为基础。好，所以都过，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诶，不是三位一体吗？对，所以因为我们可能会看慢慢的会碰到这些部分，我们再来说明。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在信仰上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别人聊说天主教的信仰的时候，他会以为，他第一个会觉得说，诶，天主教是不是多神论，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啊，圣母玛利亚啊，圣方济啊，圣道明啊，然后教宗啊，这些他们不都是神吗？好，那你很清楚呢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天主教只崇拜造物主天主，只崇拜造物主天主，他才是可以受敬拜的对象，其他的全部都是出自这个天主创造出来的受造物，所以呢他们跟天主的荣耀跟光荣完全不能比，我们只能对天主做这样子最崇高神圣的崇拜，对天主以外的事物呢我们就不会用崇拜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像天主这么伟大。崇拜是什么？就是最高形式的敬意，最高形式的敬意。那谁能够得到最高形式的敬意呢？只有神，只有天主，因为天主是配得这样子，所以他配得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他这样子等级的敬意。这表示呢只有天主可以接受敬拜。那既然其他的事物啊，你我等等，我们都是受造物，所以我们反而没有像他这么伟大，我们也是靠他而存在，靠他而维持的，所以我们自然不是万能的，因此我们不能够被给予这种最崇高的敬意。所以为什么天主教都认为我们崇拜只能崇拜天主，所以天主教不会崇拜圣母玛利亚，因为圣母玛利亚是人，跟你跟我一样的人，所以不会被崇拜。教宗方济各是人，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人，所以不会被朝拜。所以刚我前面说的，有的人因为他可能在亚洲，在台湾，他习惯了多神论，我们在我们民间信仰，当然我们台湾这样的信仰呢可以说是一个混合，是一个综合，它有佛教精神，道教精神，然后儒家的精神，有道家的精神等等呢。其实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就我们知道那种民间信仰，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信仰，其实它很难说是纯佛教纯道教，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当然还是有佛教在，也还是有道教在，只是我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这民间信仰。那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些信仰的是一个多神的信仰，好多的神明存在，所以每个都可以被人给予这个尊敬。那你问一个问题说，那在这个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呢，我们有认为有一个至高的神在那里统领一切吗？这个也是看不一样的说法。基本上呢，这个神的观点哦，是多神的，也就是任何人啊，我们甚至都可以成为神，只要我们的修行到一个境界，我们都能够慢慢成为神。所以变成说我们知道很多的神明其实他曾经都是一般的，你 在你眼前可以看到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的神明他都是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只是他有一些名声、哦、被人颂扬，他就被人推举为神。那这个也是因为在这个信仰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呢，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呢，人呢是可以这样有一种境界的提升，而到达这样子叫所谓神明的境界。好，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特别的，我们在台湾也好，在亚洲我们很熟悉这样多神的，所以等于说很多种神明共存并存，他们好像是互相可以支援啊，互相可以沟通往来等等的。所以很多人用这样的一个大文化的习惯，他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天主教会也是这样？因为你看你们有德蕾莎修女啊，方济啊，道明，有圣母玛利亚，所以应该也是一样，很多一个神明而已。可是你就很清楚知道，没有，天主教呢是一神信仰，我们只相信造物主是可以被崇拜的。那这个造物主只有一个，我们把它称叫天主，有人把它称叫上帝，有人把它称叫老天爷，有人把它称叫做 造世界的造物者，有人把它称叫天。无论如何，它都在说明那个一切万物的根源，一切我们看到世间万物这些存在的根源，它是造物主，完全全然的超越，全然的什么呢？全知、全能、全圣、全善，这样完完全全的，我们把它称叫天主。这个是天主教所崇拜的对象，所以千万不能再说天主教是崇拜圣母玛利亚，这个是最典型也是最值得提的一个误解。好，那我们就是提到说，既然天主教是一神信仰，不是这样所谓的谁可以成佛成仙变成神，或者经过修行打坐可以变成神，也不会说我死后会变成天使，也不会说一个人死后呢，他生前的功过啊非常好，所以他呢有很好的这个德行，所以他会变成仙，他会变成什么特别的神明一样的，这个是不会的。天主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天主只有一个，好，就是他，就是那一位。好，所以是一神论。那但是因为我们天主教会讲这个一神论的时候，我们的一神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一神呢，它是一个三位格的一神，所以是一个 triune God， 是一个所谓的 triune， 就是一个三位一体，哎，对不对，三位的，三位就是三的，这是形容词，三的 God。 但是那个 God 不是 G-O-D-S 哦，不是 God 是复数的 S， 不是，是 God G-O-D， 所以是一个 Triune God， 也就是说三这样特性的那一个神，所以是三位一体、哦、那所以这个Triune God 说三的那一个神，这个很特别，就是等于是说我们跟人家解释的时候会让人会去怀疑说，诶，为什么你们说是一神论，可是那又有讲圣父、圣子、圣神，所以圣父是神吗？圣子是神吗？那三个神吗？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常常会被问，尤其我们在这个充满多神多神信仰的团体环境里面的时候，一定你要会去准备的一个回答，那是你很清楚可以告诉对方说，不是，我们崇拜的只有一个天主，只是这一个天主呢，他是 triune 的一个天主。什么意思？他是三的一个天主，也就是他是三位格这样特性的那一个天主。所以你可以正的讲，也可以反的讲，是三个特性，三个，对不起，三位格的一个天主。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是统一在一个天主的三位格、哦、这个是倒过来 的这个讲法，一个是 triune God， 对，那一个是这个 co-substantial trinity、哦、co-substantial trinity 就是一起同性同体共本质的那个三。好，所以无论你正着讲倒着讲，反正他都在讲说一神论，然后这一个天主呢，他什么呢？他三个位格的方式在呈现，在工作，在活动。所以就是我们三位一体呢，就在让我们知道这个很特别天主教的信仰。好，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最主要呢是要看的是唯一的天主这件事。所以我刚刚前面 带过的这些呢，就希望可以帮助你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解释，或者你要一些心理准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这条教理他说，高深莫测的天主呢，曾启示自己是自由的，是富于慈悲和宽仁的，他本身就是真理和爱情，他是我们的起源跟终点。所以这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天主教会是一神信仰，也就是那一个天主他怎么样呢，他启示自己，他启示自己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的？我说这个词啊又好深奥，没有错，它蛮深奥的，因为它其实是蛮哲学性的词。自由就是自由拥有，他自己就有，他自己就是有。你说什么意思呢？好，最基本的呢，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跟你的好朋友讲说，天主是自由的意思，就在告诉我们说，天主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换句话说，天主没有创造，天主也没有所谓消灭。也就是说，没有人造天主，也没有什么事物来创造天主，天主也没有会被谁毁灭。它是永远就在，永恒不会被摧毁，也没有原因让它开始的一个，它自己就在，它自己就存在，自己就有。我知道有跟无嘛，这是一个概念，对不对？无就是没有，对不对？就是没有 ,nothing。那有呢，就是有存在的。那天主呢，它是自由的，也就是指这个我们讲的 God 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自己本本身身，就是自然而然自己就是存在的。这就在说明说，天主没有人创造他，没有什么样的能量或一些别的神明创造天主，他无始无终，好吗？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无始无终，所以他是自由的啊。可是像我们呢，我们人呢，你如果像我刚刚说有跟无，这是一个对照的概念，对不对？有something 跟无 nothing。 那我们现在来看自由的对照是什么呢？自由呢跟什么呢？跟偶然而有。好，什么意思？像我们人，我们人怎么开始存在的吗？我们人是开始存在的，比方我呢，我几岁就代表我活在世上几岁，等于我是在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一个时间点我才出现。那如果你呢，像你可能几岁，那你就会在历史时间点一个时候才出现。也就是说，金泽玉这个人不是一直都在，他曾经被开始的他才存在，这是被动式的，你发现吗？我是被动式才存在的。谁被动？我的父母啊，他们生了我，我才被生，好，所以他们给我生命，我被他们生，我是被动的。好，那我的父母再往前推，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推到第一个人类的时候，那第一个人类怎么来的时候，你就会问到这个问题了。一定也有一个原因让这第一个人能存在，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让第一个人能被存在，能被拥有，了解吗？因为你看，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有父母，有父母，那你到第一个的时候，那你自然就要问什么让他开始。尤其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起源的理解呢，我们知道万物是什么呢？时间、空间，这些物质都是有开始的，并不是一直都在的。所以一定有第一对父母被某一个父母以外的超越的大的能力而开始，那我们知道那个叫天主，这是唯一可以推论的答案，那是天主，就是 God 神。好，所以说清楚了呢，人都是被存在的，也就是被动才有的，好吗？所以是被拥有的，被动的。可是自由的意思呢，就是没有人给他，他不是被动，他是自己自然自动就有的，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说天主是自由的，他意思就是说他无始无终，他的存在没有人让他开始他才存在，也没有人可以叫他结束，他是自己就在的，他是必定就在，自然就在，他自己就是存在，他自己就有。哦，你说想到这里有点烧脑了，对，好，可是你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第一个，你会分有跟无，那你就会分 有些的有是主动的有跟被动的有。被动的有就是我们人或受造物。那既然我们是被动的有，那你的概念就可以想得到一定有所谓的主动的有，也就是自然而然自己就是有的，那你就把那个归给天主，我们把那个称叫天主，这就是天主教的信仰，所以是这样子来的。那你让对方经过这样子词汇的比较，有跟无，被拥有的跟自有的，那你就可以推出来，哦，那原来天主教讲的天主就是那个没有人让他开始，没有人让他结束，这说明天主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有些人说，诶，天主是不是某个什么神明之间打斗之后的产物，还是说高低神明两个人生孩子之后的这个后代叫做天主。我们看一些古老的神话是有这样子的，神明间甚至可以生育孩子。可是在天主教的不是，这个天主没有谁让他开始，他是自己就是在的。哇，所以这个很高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由这个词？我们知道在那个出谷记里面的时候，这个梅瑟，对不对？梅瑟呢，他在荆棘丛中，对不对？荆棘丛中，然后他遇见天主，天主在那个烧着又不会焚毁掉的这个荆棘来跟梅瑟说话，对不对？跟梅瑟说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梅瑟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这个跟我讲话的你啊，我现在是白话的说，不是逐字的来引用，他说这个呢是你是谁，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名字，因为你叫我要带以色列你要叫我带你的子民离开埃及的奴役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他们会问说，谁叫你来的，谁跟你讲的，那我一定要讲说明一下，难道我直接说一个从荆棘中出来的声音告诉我说要拯救你们吗？到底有没有一个名字呢？好，所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人很自然的反应吗？对不对？人家如果你突然到那个一个政府机关那么，然后你跟他说，我奉命全部今天的人呢全部休假不用上班，那那个员工一定会看你说，谁跟你说的，那你一定要爆出一个名来嘛，一定是你们的主管或者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梅瑟问这个问题，那天主就回答，用这个四个希伯来字母。那经过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很多的历史呢，那一段话天主说他自己是谁呢，那一段话就被翻译成我是自由者，我是自由者。我们今天就先不细讲那个里面那个翻译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那不是我们今天的议题。哦，可是呢，总而言之，自由者这个典故就是可以说直接从这里来的，就是梅瑟碰到天主的时候问天主说，我要怎么跟人们说你是谁，那他也就是天主自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告诉他说，我是自由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高明的就变成说，天主教的信仰啊，天主自我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没有说啊，我是由谁生的神明，我叫天主，或者我是怎么来的，我从谁的，没，他一出话就是表达，我是那个一直都在，自己就在，一切的在都是源自于我的那个自动就是在的那个，唯一一个是自己就在的那一个。哇，所以任何有思辨能力的人听到这里都会发现，哇，这个回答很妙，对不对？这个回答人是想不出来的，除非天主这么样讲给我们听，不然我们很难推到这样子，而说，诶，这就是自己就在的那一个。从这几个字已经表达了他的超越，他的全能，也已经表达了一切万物都在他脚下，所有的事物都在他脚下，已经在这句话表明出来了，他是那个自己就在的那一个，因为只有他能够这样，只有这一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很特别。那这个就是天主教信仰中说是自由，所以我这边才会，这边教理才会说，这个天主把自己其实是自由的。那从这一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别的宗教信仰的朋友了解到说，天主教的神观呢，认为是一神的，而且呢，这个一神呢，是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它是自由的。 所以你的朋友很可能会跟你问说，诶，天主教的天主是怎么来的？那他可能会问你说，耶稣是神吗？你说对。圣神是神吗？对。那这样是三个神吗？啊，你们说耶稣天主派了耶稣到世上被钉，所以是天主派了第二个神叫耶稣下来吗？啊，你们又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耶稣是天主是爸爸吗？还是天父是爸爸吗？爸爸生了孩子，然后那个孩子是一个孩子是一个神，然后派他来，这样吗？那这样子不就是有两个分开的活动，一个叫爸爸他派你，一个叫儿子被派。诶，那这样子两个都是天主吗？这样等等的。那他可能就问说，诶，这样是不是多神论？是不是也是多神啊？诶，那是不是，诶，是不是天父竟然派了耶稣，那耶稣是儿子嘛？那儿子是被生出来的，所以被生出来是不是就等于说儿子的地位比较小呢？儿子要服从父，他要听父的话，因为他比父小，他本身不是完全的神呢？他本身呢，是这个有折扣的呢？是不是，诶，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耶稣只是一种很有能力的一个存在啊？我们给他 80% 的这个敬意，然后呢我们给天父 100% 的敬意，因为他是派耶稣来的。好，你的朋友会这么认为哦。但是以上所讲的全部都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全部都不是。如果刚刚你这样听下来啊，你认为说对，的确，所以呢耶稣是那个比天父小的，然后呢我们要这个他的这个尊荣跟天父不一样，因为耶稣不是天主，他比天主还要小，他比父还要小，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说耶稣其实不是天主，他只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存在而已呢。好，那如果刚刚你的答案都觉得说是这样子没错的话，那不好意思，你已经完全不是天主教的教友了，因为刚刚这些完全是异端了，这个完全不是天主教，这是错误的有关天主的这个教义，这是有关天主错误的理解。教会已经在初期的时候呢去定了这些说法，告诉我们说这些说法是标准的错误，不要跟随，这个不是天主教所讲的天主。所以呢，好，所以你的朋友一定有很多方面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吗？所以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是赋予慈悲跟宽仁的，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哦。很多人碰到神明他会问一个问题，第一个，神怎么会有慈悲跟宽仁呢？慈悲跟宽仁是像我们人一样有感情的动物吧才会有的。那你的意思是说天主会慈悲会宽仁，表示天主也是人一样的动物咯，他也是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天主怎么跟人差不多一样呢？那不就也像是多神论里面讲的，可能他曾经也是人而变成神而已而来的呢？或者说，诶，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天主就会什么呢？随心所欲，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可以就可以，所以呢一切的伦理道德都是随他讲。那这样不是很恐怖吗？如果都是随他讲的话，那不就代表什么呢？那不就代表没有常理所在呢？因为随时由他来理而没有常理，不是吗？常理就是不会变化，不会随心所欲嘛。但是你说天主是随心所欲，他是有情感跟人一样，他可能嫉妒啊，他讨厌你啊什么等等的，所以没有公理在嘛，就没有客观的道德嘛。所以这样的话呢，诶，那就也没有什么客观道德，没有什么实界，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会说天主怎么会是慈悲，怎么是宽仁的呢？好，所以你要认识这一点哦，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再来就是你要去认识到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他是不认为天主会是慈悲跟宽仁的，这个可以了解。因为如果说我用理性的方式去推论，比方我现在举个例子，这通常是学哲学的人比较容易会走不出来的一个点。学哲学的话，我可以知道说这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有限的，所以我可以推论知道说既然这世界是有限的，也不是自己就存在，是被动性的存在或偶然性的存在，是一个 contingence 的一个 existence。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偶然的存在 那你一定就会推论上去说，这个偶然的存在不可能自己有，因为既然它是偶然的，代表它没有一直有，它没有一直有的话，就代表现在你看得到它有，代表它是曾经被某一个它以外的事物触发或说创造，所以才会有它的存在，所以一定会往前去找它的原因，对不对？那你继续往前找那原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找到精神界里面了，你已经找到了非物质，就是超越物质这一界的东西了。那你这时候就会往什么呢？所谓的天主这个地方去想了。可是你想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静态的方式，你会很概念的方式说，哦，它是一个超越者，全能者，他是一个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者，对不对？超越全能全知。那你注意听我刚刚讲的这些词，全能全知全能这些词，请注意，这些词有感情吗？没有，这些词都是非常概念的，是非常 concept, 是非常 conceptual 的，很概念的。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你听到他是全能者的时候，你会把他想到他富有慈悲怜悯吗？很难。为他们学这哲学人，他们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这全能者就是作为一个概念，他可能他不涉及情绪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冰冰冷冷的概念，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是全能者。好，那你看全能全知等等的，你知道这些词汇，你反而还是想象不到它充满着慈悲，对不对？因为慈悲跟这个还有距离。你是超越者，不代表你就会因此是慈悲者，不是吗？这是我们一般上的一个很强烈的直觉会认为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做理性推论的人，他推论说天主一定会存在，好，他用理性，他发现天主一定会存在，而且天主的存在比不存在更合理，这个他是可以达到的，这学哲学的人都清楚。可是呢，到了这个地步之后，我要怎么知道说这个存在的我们称叫天主的那一位，他是赋予慈悲怜悯，就像圣经所描述的这样，好像动了怜悯的心啊，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子民。你看爱怜悯这些词都是很感情性的呢。那我怎么知道我推论的这个造物者呢，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呢？我怎么知道他就有呢？好，虽然从理性上来说，我们知道你的理性也不能够否定这个造物主有慈悲怜悯的可能，甚至我们也有理由这么推敲，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了嘛，他是全能的，代表他没有受限制，因为他超越时空，超越空间，所以他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全能的，那他是完全完满圆满的，完全完满圆满的就必定是善良的，善良里面就会包括什么呢？完全的爱。所以从这里可以推论到，为什么全能全知也会变成有全善，然后呢全美，全圣，然后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跟慈悲宽容跟这些仁爱，这都会是放在一起的。那所以从缺乏跟补满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那这个造者他应该也要是慈悲全能的、哦、慈悲可能讲这个慈悲可能有点我可能会被人家误解说慈悲这个好，就是说他是全善的，好吗？用这个善就好了， goodness 比较广泛、哦、比较集中。如果我们说慈悲的话，有人可能说诶，慈悲怎么有点怪怪的齁，因为我现在是讲给有一些可能有在思辨的人齁。那我现在就是要讲的是说，对，从理性上你还是可以知道说这个天主是慈悲宽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会违反什么理性，也就是说不会不可能。不会不可能就代表不要见怪，也不要说不可能齁。可是呢，人们会问一个问题说，我推论是这样子，可是我怎么知道他真的也是这样子呢？我推论说你喜欢吃巧克力，这是有可能的，可是我怎么知道你真的就是吃巧克力的人呢？这个未必啊，对不对？我看你喜欢拿巧克力的这个巧克力形状的背包，然后呢喜欢巧克力相关的这个娃娃，那我可能说你应该很喜欢吃巧克力，因为很合理，我可以做一个推论。可是这么推论下来呢，你还是不能确定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吃巧克力的人，不是吗？说不定你只是很喜欢这样子，但其实你根本就是吃草莓，你不能吃巧克力，不是吗？所以你不能知道。所以在理性上呢，人虽然知道不能否认天主 是慈悲，是全善，这个没办法理性上否认。可是呢，你还是可以去怀疑说，我怎么知道就是像圣经一样这样充满怜悯的呢？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讲说，我们天主教为什么知道这些，除了是因为说我们理性知道这个不会不可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天主这么样的启示了自己给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前几次那个呼叫 教理系的时候，也有提到有关于那个也有提到关于那个启示，对不对？启示 revelation 也就是天主把自己介绍给我们，这个叫启示，把自己介绍给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当我们说天主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他是善良的，确定是善良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来，我们再讲刚刚巧克力的例子。巧克力，他喜欢背巧克力包包，喜欢拿巧克力的玩具，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喜欢吃巧克力啊。直到有一天，这个朋友呢，在你面前让你看他吃巧克力，而且吃好多只巧克力在你眼前，那你是不是就会透过他这个行动，他让你了解到他喜欢吃巧克力？对，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启示的意思，天主展示给我们看他自己就是富有怜悯的天主，所以人才经由他这么样的展现之后呢，知道天主是慈悲跟宽仁的。那我们从哪里看到天主展现呢？就是启示。启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透过先知，透过人的信仰经验，还有呢，最直直接接的呢，透过耶稣基督。这边的道理是这样子，如果你相信，你确定知道耶稣是天主，那耶稣跟我们讲有关天主是慈爱的时候，那这个消息就不会错。如果这个消息不会错，就代表天主的确如耶稣所说是慈悲的。所以呢，总结一下，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消息不会错，具有权威这件事，来推论出他所讲的天主是慈悲的天主。所以达到一个结论，就是天主是慈悲跟怜悯的。所以教理这边在说的意思，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对天主的认识啊，不是单单只有理性推论知道说天主是可以全善的，而更深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天主实际这样子对我们，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知道天主是这样，你就更具确定性了，而不是停留在理性的这样推论。而且呢，你又更了解说这个慈悲跟慈爱的天主多么美好，因为他实际用这个方式跟我们往来。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呢，跟天主就不会像是你面对一团能量不知所措，还是一个什么宇宙能量，然后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一样的。你是跟着一个耶稣所说的什么呢？慈父等着孩子回家，慈父寻找着我们，天主爱我们，派独生子来带我们，怜悯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希伯来书说，曾经借先知，借各种方式，如今借着他的圣子给了我们。你看，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天主呢，透过这些行动，真的我们人活着呢，跟天主是有爱情关系这样的往来。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的信仰当中，我们跟那个造物主是很亲密的。你的朋友会很惊讶这一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在呼叫的时候，在那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他们知道神是存在的，他们可能会说好，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他可以是善良的。可是他就会接着再问说，可是我自己在我的宗教生活里面，我跟神明没有什么感情，神明感觉敬而远之给人，然后呢，他让人很难亲近，毕竟他太崇高了，太超越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告诉他说，你知道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我们都会画圣号，跟他像孩子，像孩子太夸张，像朋友一样聊天，像爱人一样倾诉，是这么样甜言蜜语，而且呢很尊敬，但是同时很爱慕，能够跟他距离那么近。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跟他往来啊，虽然如你所说是所谓的完全超越的这样子的一个等级，可是他近在咫尺，就像是皮肤贴着我们的皮肤， 或者说它就在你身体里面，是你人体的一部分，这样讲好了，贯穿你整个身心灵，如此的近，这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会有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跟他很亲近，非常亲近，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很多时候就会让你朋友很惊讶。那比方说像伊斯兰，伊斯兰的信仰里面的说阿拉，可是很多时候阿拉是很超越的，敬而远之的，很多时候人很难有这个跟阿拉很近的那种距离感跟那种爱。可是基督徒却有，你知道很多的伊斯兰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穆斯林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为基督徒的，因为他去思考说，诶，为什么基督徒跟这个造物主这么能够亲密，那他们才很羡慕啊，很渴望啊，然后慢慢的就经过了解而决定成为基督徒。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跟天主亲近哦，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在很多的想法里面，思想里面呢，是不可思议的，是达不到的。你看我们像比方说台湾民间信仰好了，我们很多人有去宫庙的习惯，可是你说你跟这个神明有多亲密呢？你说什么从小被做神明的干孩子啊，然后自己啊有很多的关系，我是谁谁谁哪一个人拯救的小孩等等等等，可是你说你跟他到什么样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再把他跟这个一个基督徒跟天父那种亲密，比方说小德兰好了，你说比方说小德兰的著作，小德兰这样跟天主那种往来，还是说很多圣人的这种跟天主的往来，你会发现它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哦。天主为我们会说是父亲，亲密者是那个爱人，是那个什么呢，好像新郎与新娘，所以这是很特别的经验，我们跟天主是好朋友般的这种的互动。所以这边是慈悲跟宽仁，那他本，我们注意看，他说他本身就是真理也和爱情。天主教会我们是一神论嘛，所以我们认为说一切的存在，就是所有这些被动的存在，偶然的存在呢，都是靠他而有的，就是靠那个天主。所以呢，这个天主因为他在，所以我们才能够存在，我们是依靠他而存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身上很多的东西一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包括什么呢？幸福、快乐、满足，这些东西都从他而来的，或者是说跟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很正常吗？我们既然出自这个工厂，那你的零件会展现这个样子，当然跟工厂有关啊。同样的，我们人活着就这么天然内建的 instinctly 非常的天生天然的，我们会有爱情，会渴望真理，然后呢我们会喜欢美妙的事物，我们会渴望能够提升达到一个你可以说圣的境界，就是一个超越的境界。你看人活着，他渴望无限的美，无限的真，无限的善，无限的圣，无限的爱，不是吗？其实你把人生的所有事情串起来，就是在做这些追求啊，只是你不常这样讲而已。可是没错啊，你赚钱为了什么？自己过得幸福，被爱，幸福悲哀。那你希望你的幸福是假的吗？空头支票？不希望，你希望你的幸福是真的。所以你希望是有幸福，而且是不是一天而已的，也不是两天而已的，也不是一个礼拜而已的幸福，是我要有幸福，而且是永远永恒的幸福，对不对？而且呢更好的话，它要是真正的幸福，而不是假的还是骗人的，还是只是一个有一个外表而已的幸福，没有，是要真正，你看这是真，完全的真，对不对？真正的永远永恒不间断的幸福，被爱，完全的幸福跟被爱，完完全。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一切我们能够知道，不只是知识上我要知道，我也不想要有什么我不知道会被骗啊，然后我不知道啊会发生很多权益的受损等等，我希望我都清楚一切真相，我要知道就知道。你看人有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知道是很痛苦的呢。举一个例子，你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的 叔叔，我这是比喻哦，为什么我的叔叔会无缘无故突然的过世，那么离奇，他只是工作一下，突然一个石头砸到就走了，你就会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你心中，这个需要答案，你需要知道 knowledge， 而不知道这件事会牵动的你不安，没有所掌握，所不了解，就会害怕，所以知道跟真理，你看哦，认识知道真理，这都是绑在一起的，你发现了吗？所以你渴望知道很多事，全部都知道是最好的，而不要因为不知道的事而困惑，对不对？我们被骗的时候也就会，诶，真的吗？你不想被骗，因为你希望你知道，所以知道真理，全知，对不对？你是要全部的追求知识，全部的追求幸福，而且是真实的幸福，永永远远的被爱。所以我刚刚讲这些是真的，人就是真善美圣四个，人希望达到这样的境界，堪称为真正的圆满幸福。人是这样子，人有这样的天性，不管你做什么都一样。那人有这样的天性的时候，那你现在听到这里说天主就是真理跟爱情，这个在说什么呢？代表人竟然是天生就渴望的真善美圣，不管什么宗教什么人肤色都一样。那这样的话就代表说我们人的天生的这个出场，我们就已经烙印下了这样的渴望。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比喻为城市的话，就是我们的城市就内建着需要真善美圣，所以呢人就会去追寻说这个真善美圣到底圆满的这个在哪里，所以你会一直想要去超越自己，人生成就，经历着完美的爱情，这都是一样的事情，都在讲一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内心这个渴望的时候呢，既然你出场你就会这样子，就代表那你的设计师就给你这样，那你的设计师能够给你这样就代表什么呢？他自己就是这个答案，他自己就是真正的真善美圣的源头。所以因为他是源头，所以他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渴望，这就很自然的推理。既然我身上有这些零件，零件怎么来？问厂商，问厂商，那为什么？因为我的零件会在是源自于厂商，所以同样的，我源自于我渴望的内心想要的幸福，源自于我的厂商，那就代表什么呢？天主那里有这些幸福，有这个幸福本身。那所以天主呢，我们说他是真理跟爱情的来源，它就是真理跟爱情。好，因为既然我们的美好都出自设计师造物主，所以我们人在追求爱情的时候也都跟它有关。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会说，当你越了解知识的时候，你当博士，你当什么，哪三个博士四个博士都可以，当你做这事的时候，代表着你越来越靠近天主。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会在中世纪也好，它非常重视科学的研究，捐赠科学的研究，鼓励科学的研究，甚至成就了科学的许多创举，到今天都还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认为他追求知识到顶峰的时候，他越是靠近天主，所以追求知识的路程形同于人在慢慢靠近天主，所以信神跟拥有知识科学精神是没有违背的，那个是本来是这样子，是慢慢到后来因为加了一些意识形态，一些主义，一些哲学思想呢，导致有一些派别出现之后，就开始让这两个分家了，神跟知识就分家了，开始认为说你了解天主的人你就不能做科学研究，谁说的可是呢在他们的这个想法里面呢，他会做这样的设定。好，所以呢就是会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诶，我们不是学科学的吗？我们当然就不会信神啊，这个从来没有冲突，谁说的？连我们仔细推论都会发现没有冲突啊，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科学的知识，人文科学的知识，这些是知识真理，对不对？那如果这是真理的话，那怎么会跟那个真理的来源天主有违背呢？因为我们的认识不就只是认识他的创造而已吗？我们就不就只是认识他的设计而已吗？那我们认识的设计如果是真的符合这个设计师的设计，那我们的发现不就跟他的意念不就也只是一致而已吗？难道我们会发现以外的东西吗？变成好像 我们发现了明明没有在设计里面的东西，这不会啊，因为我们是在范围世界范围内去了解世界现象界物理世界的内容，所以我们只有在他创造的范围内去认识，所以没有什么认识到以外的问题，我们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认识。所以变成什么呢？你认识到最顶峰，你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领域的专家，那你也只是什么呢？跟天主的意念是接近的或者是吻合的，就只是这样而已。从来不会说你会因为发现了什么知识，所以呢这个设计师造物主就排外了，这个没有啊，这个完全是达不到这样子的结果。对，所以呢同样的呢，为什么说天主就是爱情呢？这代表说我们认为人间的这些爱啊是神祝福的，因为它从神而来，是充满天主神圣性的，所以呢爱情是神圣的，婚姻里面的爱情是神圣的，然后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神圣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感觉？你知道有的人解释说这些只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你看说性欲啊很快乐啊，这个性高潮带来的愉悦，他们说那只是一个神经反应，多巴胺的反应啊等等等等的，他把它解释为化学产物而已等等的。可是当我们说天主是爱情真爱的根源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人间的这些你经验到的美好，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情绪冲突或者是一个化学产物而已，它甚至有神圣的意义在，它是神那里来的，它是超越的意义，也就是变得更加高贵而神圣不可侵犯。你想看看如果人家说啊，人没有什么爱情啦，那个爱情通通都不只是这个化学产物而已啊。曾经就是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友，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学化学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我的世界观里面呢，我是个唯物主义嘛 materialism， 为我来说没有什么超越界，没有什么神明，没有什么这些事情，这都是能够用化学找到解释的。但是有一天他自己成了妈妈之后，生了孩子之后，他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按照我所学的，我现在抱着这个婴儿那么快乐那么开心，好可爱这个婴儿这个 baby， 他就开始思考说，如果按照我本来的想法，其实我刚刚的这些感觉只不过是稍纵即逝，阴晴不定，没有永恒的化学式子而已，只是一个电讯的结果而已，其实没有说真正的什么儿子的孩子的珍贵，其实这一切只是我的化学反应，只是生物间的化学反应。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不能接受了，他开始重新去思考了，说难道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吗？超越的意义在吗？难道就是这样解释吗？所以意义的问题让他开始重新反思他过去的思考，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到说，不可以用这种唯物主义的方式思考世界，他于是开始跳开唯物主义，你就开始从哪里呢？你就开始从神的方面开始找答案了。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天主教的基督徒，所以他分享这个见证。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爱情也是来自天主的，那人间这些东西就不是只是物理现象，而是有一个神圣更高的意义，跟他真正的神圣不可侵犯。换句话说，你要告诉你的朋友，当我们说天主是爱的时候，这个代表人间所有的爱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如果天主不是爱的话，那人间的爱情，人间的友情，只不过说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产物而已，它只是你喜欢我喜欢的化学产物，没有什么神圣的氛围，因为它没有神圣的根源，没有神圣的氛围。就好像如果你是贵族，那你的血脉里面呢，你有这个高贵，你出去哪里人家看到知道你的血脉都说你高贵，可是倘若你不是这个血脉，那不管你怎么说，哎，我怎么样，你就不是这个血脉。好，所以同样的这个例子，如果呢天主不是爱的根源， 那我们人间的所有爱情也没有什么好歌颂的，它充其量就是人的选择而已，没有什么永恒而神圣不可侵犯。你要让它神圣不可侵犯，你就要提升到神的层次，一句话讲就是这样。好，所以呢，我们说天主是爱的根源，人间所有的这些爱都跟他有关。好，因为所以我们推论过了，因为人是他创造的，所以人有爱情的渴望，说那渴望也是来自他，所以爱情也是要源自他，所以他才是真正给予爱的那个，圆满的给予爱的那个，而不是人间的事物。人间事物中的爱情、亲情、友情也都是来自他。对啊，没错啊，你很爱的女朋友，女朋友从哪里来？天主。你很爱的男朋友从哪里来？天主。没有天主你不会遇到他，我们也不会结婚，没有天主你也不会有这个孩子，因为我们也不会存在。所以所有这些我们现在觉得很珍贵的事物呢，都跟天主有关，所以一切这些就是天主。可是呢，我们还有个很特别的观点，我们说他本身就是真理跟爱情。请注意哦，我说的是天主不是只是真理的来源，也不是只是爱情的来源，他就是真理本身，他就是爱情本身。请注意哦，我这个讲法是很厉害的，这是天主教特有的精神，特有的观念。代表什么呢？为什么要说天主就是爱情本身？这个要表达的就是天主是实实在在的爱情本身，表示呢他不是偶尔爱偶尔不爱，代表他是真正圆满的，代表你可以保证这个爱来自他，绝对确定的来自他，这个有这个用意在。真理，天主就是真理，那代表什么呢？所有的真相的事物，天主确确定定就是真正的就是这个真理。那你就不会有一些别的标准，比方你说哦，天主只是真理的来源，那这样是不是天主随心所欲就可以说一说一说二说二说三说三，那就没有客观的真理可言，那这样的话天主就是其实没有真理，他只是一个跟我们人一样。可是如果天主就是真理本身，那刚刚的推论全部不成立。同样的，如果我们说天主是给爱的，但是你还不确定天主是不是邪恶的啊，对不对？如果天主是邪恶的，当然这样也推论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先思考一下，假设天主是邪恶的，他没有那么善良，然后他偶尔给我们这个爱，所以你每次都看到他给你爱，那只是刚好他对你好的都被你看到而已，可是他不好的你没看到，那你怎么知道天主真的是那实际善良的呢？可是当我们说天主就是爱情本身的话，这就代表没有办法怀疑了，代表刚刚的推论全部变为不可能，因为他是爱情本身。好，那也有延伸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写的，叫做天主就是善的本身，或换句话说，天主就是道德的本身。所以有人说，哎，天主教说是道德啊，来自天主，那天主是什么意思？天主是道德的来源法官，那意思是不是说天主随心所欲把我们像泥土一样，就是想玩就玩，然后告诉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就是在他的手中任他玩的玩具而已呢？那这样的话天主自己随高兴所做，那这样天主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啦，他也是一样开心开心就对你好，不开心就讨厌你，这样子啊，对不对？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一切都成立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说天主就是道德本身，那就无容置疑，他没有任何空间会这样子随便变换标准，因为他自己就是道德本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没有天主是不能成立的，道德没有神是不能成立的。虽然你可以推论而做好事，你可以推论知道什么事做是对人好，所以你做变成做好事善良的事，可是你无法确定说这个东西是真正善良的，除非神是在的，这个是一个推理必然哦。这哲学家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真正的客观道德的时候必须要由神来保证，不然我们说的就变成只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而已了，因为没有客观而言。好，这个是很清楚的，在推论上，那你就要告诉你的朋友说，天主就是真理本身，他就是爱本身。这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这代表如果你渴望爱情，那你就要渴望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情本身。如果你渴望真理，那你一定要找到天主那里，因为那就是真理本身。好，他是我们的起源跟终点，所以代表什么呢？天主呢本身就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人结束，都关乎他。 这就已经说明，因为天主是自由的，他没有起源，没有结束。可是我们人呢，是被动的，我们没有自己在，我们不是自己拥有的，我们不是自由的。所以呢，我们有起源，我们也会有终点，除非天主愿意我们多活多留，不然的话天主也可以消灭我们的灵魂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就不再存在了， cease to exist， 可以啊。好，所以你看呢，我刚刚说明到现在，我们提到了很多事情，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之间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其实都跟我们的人生观跟信仰观有关系。所以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为什么你们要一直说神爱世人，为什么要一直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要说天主就是真理，天主就是真理，天主就是真理，为什么要这样？你们意思是说都不用读数学，不用读生物吗？为什么要一直说天主是真理？为什么要说人的起源是他？为什么要讲他慈爱？你就要告诉他，因为假设天主不是慈爱，不是真理，不是爱情，不是起源的话，一切就会变得黑暗、可怕而无解而没有意义，会空洞虚无化。这就是为什么护教学教理系列这边我要提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这全部刚刚这样子哦，你看这几个词有没有，平常我们觉得好像好无聊，这些词什么天主慈悲啊什么，好像很常讲，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理解。可是实际上它直接牵动我们人生的一切，所以你让你的朋友要知道这一点，他才会知道说，原来你们天主教讲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 OK， 好，就到这个地方。如果觉得有一些部分欢迎再回放。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哦、第二个，他说天主圣山的奥迹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基础。天主呢，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神，先将自己启示出来，我们始能认识天主。好，我们现在进入新的篇章了，刚刚前面都还在讲唯一的天主，有没有？现在是在讲圣父圣子圣神，开始碰这三个位格了、哦、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天主。好，三位一体的天主这个奥基，三位一体天主的这个奥基，注意我这边的用词，三位一体天主的这个奥基。好， The mystery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 好， The mystery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 好，你注意看哦，天主圣三，天主神圣的三，有没有？ Holy trinity。 然后我说奥基，奥基 The mystery，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你要知道，人有理性，人可以用理性推论出很多事情，包括你现在知道的学科，自然学科、人文学科都跟理性有关，人的理性可以推论很多事情。好，这都不用否认了，我们都知道。可是呢，人的这些推理有极限，因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材料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我们人的理解跟人生阅历跟范围的累积下，对这些事物的观察当中，我们这些能够观察到的事物里头，我们只有这些材料能够让我们反思建立学科。因此呢，我们永远不能够确定，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自己已经掌握到全部了，因为我们连现在对宇宙我们还是很多不了解，非常多不了解。除此之外，我们的科学也有科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的限制，我们也不是一个所有都办得到的事，今天有很多东西还是无解，还是超越这个领域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全部。好，所以变成说科学的研究是变成是它有限制在，它也是有限制的。它有限制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呢？代表有些事物呢，我们人不会自己推论到，我们不会自己推论到。这个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根本就推论不到，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推论到，但是我们还没推论到。这两个不一样哦，注意我刚刚说什么，一个是我们推论不到，一个是我们可以推论到，只是我们还没推论到。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先讲后面，什么叫做我可以推论但是我还没推论到。比方说我国小，我数学能力没那么好， 那某些大学数学系在做的事情我现在办不到，但是这不代表我没有办法解决，顶多是说我现在能力达不到，可是只要年着年纪增长知识，我还是可以达得到。因此这个观点说明的是人是有能力达到那个数学的。可是第一个版本呢，我说的是人没有能力自己推到，这个代表的不是那个什么假以时日，只要人有知识充分之后人就会知道，没有，这个情况说的是你就是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那有些事物就是属于这一类别，这一类别就是奥基，这一类别就是启示，就是这样子。天主超越我们所理解的，有关天主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完的，也不能够说尽，因为天主超越我们。而这样子的超越的天主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三位格的这一个天主？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呢是怎么想也想不到，也猜不到，也拟不出来的一个有关天主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人类历史知识累积久了之后，我们就会自动的发现天主是三位的，不会，我们怎么推论都推不到，因为我们不会想到说原来天主是这样子，原来天主是这样，而且连这样实际上是什么，我们今年也没有穷尽，我们也不全然知道。我们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经过启示，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这之间的运作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只有我们见天主我们才全然知道哦。好，可是同样的呢，就变成这个问题，人竟然光是了解到这个天主是三位，我们都很难了，都很难了。好，刚刚讲两个版本对不对？来，如果我们要问天主是不是存在的，好，这个是后者，就办得到，人只要长大慢慢推论，他可以推论到天主是存在的。所以天主的存在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的哦，是属于人的理性可以自己达到的，这个也是天主教肯定的。好，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肯定我们人的理性可以推论到天主的存在，所以天主的存在跟人的理性是没有违背的，可以做的。但是前面说的这一个天主是三位格，是三啊 Triune，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前者了，我们人是没办法靠自己办得到的，我们不会想到原来天主是这样，不会说随着时间我们就明白，不会，反而是因为天主启示了自己，告诉我们他是三位。我们怎么知道呢？从旧约的时候一直觉得是父，对不对？后来一直说有一个墨西亚，一个救主，后来那个救主来的时候呢，他开始长得像天主，说得像天主，做天主才能做的事，让门徒们从他身上发现到，包括他自己的教导，得知到他原来就是天主，耶稣就是天主。这时候那个信息量开始炸开来了哦，很震撼哦。后来呢也知道说圣神是天主，这都是因为耶稣这样子来启示人才被动的知道。所以这代表说有些东西是人自己没办法达到的，这种东西需要靠天主自己介绍给我们，我们才会知道，这就叫做启示，这就叫做奥基，这叫做奥基。所以你说听到说什么什么奥基，什么什么奥基 mystery mystery mystery， 什么叫启示？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是超越人了，只有天主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三位一体这个词，可是实际上它里头的奥义还有什么，我们可不是当做那个研究一个小车子一样，这样以为都分解清楚了。没有，我们对天主从来没有这样子，我们都还是不知道。连最靠近天主的天使啊，色拉芬，连他们都不清楚天主的本质，因为他们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资格去窥探天主本身，连他们都没办法，那何况我们。 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事物是奥迹性的，它是被启示才知道。好，所以神的存在是人可以自己知道的，然后圣山是启示才能知道的，这个分别太重要了。你在呼叫学上，你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有的人会跟你说，诶，你们天主教有神学，你们都会回答很多问题，你们都有很多思路，对不对？所以你们是不是认为所有东西都能够推论达到，人都能知道天主的事情？那你这样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天主是超越的，你小小的脑子怎么可以讲天主？所以你们一天到晚一直研究神学，说什么天主天主，根本就是亵渎天主。天主不可能让你知道的，你也不可能理解清楚啊。所以呢，他们就会延伸，有的人讲到这里就停了，有的人继续讲下去，他就会说，所以天主教会自以为是真理，他还能什么主教宣布道理啊，然后训导权告诉你什么教宗说不可错的权，这全部都是 nonsense， 因为天主就是奥迹超越的了，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呢？好，如果你用这样的脉络想的话，他们是对的，没错。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拒绝教会的权威，他会拒绝教宗有不可错误权，他会拒绝大公会议能够教导真理，他会拒绝说有神学的存在。你知道在世界上有些基督徒圈子或者有些的团体，他是认为说不要思考，没有什么思考的，信仰就是相信就好了，所以不要什么培育，不要什么研究圣经，不要，然后说甚至就会讨厌说护教学，你看护教学他好像能够解析很多事情，所以呢他根本就是亵渎天主嘛，天主怎么可能被人这样子拆解，让人能够讲清楚呢？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说，这个刚刚这些全部都什么呢？这都不是教会的教导，教会确实教导是说，天主是超越的，他是奥迹，但是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呢？能够用理性去了解他，能够用理性去了解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奥迹有没有在？有。启示有没有在？有。可是人是不是能够研究启示？可以，所以神学是合法的。人是不是可以思考这些启示的内容？比方说天主告诉我们圣山，那我们后面就继续推论圣山相关的里面的系统，可不可以？可以，所以神学是存在的。天主教的教导是这样哦，所以我们才有哲学的思考，会继续思考这些有关神的事。这不被认为是跟信仰有什么抵触，因为信仰跟我们的理性都是来自天主。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天主教会也教导说，对，我们可以知道，用理性可以知道天主是存在的，可是对天主的本质我们很多不清楚的时候，天主也透过圣子耶稣告诉了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全部都不知道，我们其实透过耶稣还知道不少事情，包括三位，天主有三位这件事，我们也是靠耶稣才知道，靠新约才知道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奥迹，是被启示的。好，我们这边教理他说，我们的信仰跟生活的基础就是圣山，天主圣山。如果有人问你说，天主教的教义里面不是有很多吗？什么我信全能天主，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他们说里面最最最重要、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三位一体的天主。你千万不要回答说最核心的就是炼狱。最核心天主教最核心最重要的教义呢，就是什么呢？圣母玛利亚。 No， 这不是，是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这是所有信仰的最核心。你看为什么天主教教理里面的编排三位一体天主，天主这件事他放在前面就谈了，因为那是基础。你想想看，没有天主存在，你就不用谈有什么教会了，不用谈有什么圣神，不用谈什么教会的这个权威，你都不用谈，因为天主不存在，那你这些都是空的，源头已经空了，你后面都空了，没话讲。好，所以一样呢，天主的存在，天主是谁，怎么样的天主，这是第一步。由第一步认同建立之后，才能后续推广。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围绕的基础起头 foundation 就是天主圣山 the most holy trinity， 是这个天主教的教义的是这个最核心。所以这边提到说，圣父圣子圣神他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才能认识天主。这就在说明告诉我们说，人虽然有理性，但是我们不是什么都能够自己知道，有些事情是诸如圣山这件事情，像这样的事情呢，它完全超过人的理解，所以它是天主启示下来的，是因为他这样子愿意让我们领悟，把自己揭露 给我们，我们才开始，你看，始能认识天主，好吗？ God alone can make it known to us by revealing himself as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注意哦， God alone， 所以只有天主可以让我们知道。换句话说，没有天主这么做的话，人不会知道。所以他为什么才会说，因为有启示，这个时候人才开始能。所以没有这启示之前，人不会知道。所以没有耶稣这样子来哦，没有耶稣这样子来，天主这样启示给我们，我们不会知道说三位一体。很可能我们今天天主教的教义也都是一样认为说，哦，他是一神，没错。因为柏拉图那些那个亚里士多，他们都认为也是一神啊。可是一神之后呢，你就不知道他是三位的。所以这代表的很多事情，包括理性的问题，包括奥秘的问题，包括神学可能性的问题，还包括什么呢？它包括说天主教信仰独一无二的有一个标志性的区别，跟其他宗教不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带来启示，所以知道那个神是三位一体。有人会说很简单一句话说，诶，那个伊斯兰的阿拉不是跟我们天主一样吗？跟那个原住民的什么什么至高神都一样吗？什么都一样吗？都只是名字不同而已。讲这个话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即使是不同民族，用不同民族来描述它，可是你要问，你诚实的问一个问题，某某民族文化里面有说那个至高者是三位格吗？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从以前就在崇拜至高神，这个都可以的，这个文明也都好，推论也都好，都可以。你说哲学家也都这样认为有神，没问题。可是你问一个问题，哲学家会知道这个 God 是三位一体吗？某一个民族会知道这是三位一体吗？台湾某一个民族所说的至高神，虽然知道它存在，但是会说它是三位一体吗？不会的，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能知道。所以这个是要非常清楚，要肯定的。基督徒的信仰确实有斩钉截铁的区别，跟别的文化宗教它有。我们不要说什么，哦，没有，它都可以融入各地啊，本地化，那是一回事。各个地方是让我们知道有至高神的存在，可是不代表我们对至高神的存在就完全如我们所认为的。就像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没有耶稣启示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也许我们的民族早就已经在崇拜那个天了，可是呢，我们还是不知道他是三位的，除非我们了解了耶稣的启示。所以这个代表天主教的信仰呢，还是有独特的地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要记得，如果有朋友跟你说，诶，全部都一样啊，宗教都一样啊，那基督徒的信仰都一样的时候，你要稍微，你在这里学过的人哦，你要稍微踩刹车，你要跟他说，哦，没有错，确实，宗教上面很多都有相关，可是你还是要清楚知道说三位格这个是很根本的一个不同的。那你交代了这一点，他才会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天主教当别的，跟别的信仰体系混为一谈，他才能够明白。不然你就很清楚说啊，都一样，那他就说都一样，那对啊，那我不用信天主教会了，信仰了，因为都一样。可是你说没有，还是有不一样，那你的不一样要讲什么？你的不一样从哪里来？没有，对不对？所以呢，怎么能说不一样呢？因为最根本的差别就是我们在神明的这个理解上，三位格只有耶稣告诉我们才知道，我们只听耶稣才知道这个 Only Jesus Only God。 所以这是很特别，这是很特别的。好，这一条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代表这个天主三位一体，这个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啊，根基啊，不是人能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人能靠自己能力达到的，也不是人的文明科学成就会自己达到的，全部要靠天主。这代表什么呢？这个信仰的根本来说，它就是被动的。什么叫被动？天主是主动，我们是被动。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认识他的，是他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以天主教信仰当中，我们才会说天主教的信仰其实都是恩宠，都是天主 感动我们，我们才有办法认识的。这句话就是要对付那些认为说人只要够聪明就会自己得到结论，而认为人定胜天这个思想体系。这句话就是要治这样的想法，因为天主是超越的，不是人用自己的聪明会达到的，所以有些东西只保留给天主自己，他不说没人知，他说人才知。这个东西天主教就非常非常保有这个特色。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能信天主，不是因为你够聪明你才能信天主，也不是因为你够贵族血缘还是怎么样你才能认识天主，没有，你会认识天主，能成为三位一体里面天主圣三生命里面的这个天主的孩子，那是因为天主爱你，天主非常爱你，让你能够知道而参与，有份的参与这个奥迹，这个是被给的，是我们人要感恩的跟天主说，天主我谢谢你，而不是说、哦、我够聪明我厉害所以我能够认识到三位，因为那个是很聪明的人用哲学才会推论的，对不对？那其他人呢，没有那样的训练他不会推论，所以呢没有，不是，就连一个完全没念过神学的人，他一样天主揭示给他的，他就是能认识天主，他能参与天主的生命。这也间接的说明天主教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是恩典白白被给予的，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只能感谢天主。就因为这样子导致什么呢？导致人不能在天主面前夸耀，人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人的得救人的恩典都来自耶稣。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绝对强调天主的恩宠在先的一个信仰团体。有些基督教朋友会说，哎，这个天主教都认为人有能力，人定胜天，人靠善行得救，这完全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天主教定这样的说法是异端哦，呵呵，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天主教很清楚的，所有包括我们的启示，其实根本来说是天主先用他的恩典走在前面，人才这样子的呢，怀着感恩的心领受。所以没有什么贵族之别，没有什么聪明人之别。像圣母玛利亚说的，我的灵魂颂扬上主，他推下了高位的人，扶住了弱小卑微，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呼声，也回荡在我们每个今天世代的基督徒当中。这个恩典是天主启示我们才知道的。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说，哎，我很了解天主教，哎，天主教都是我看很多书都会研究，那你就要告诉他说，这一位可爱的朋友，你顶多是书面上理解天主，你还没有完全认识他。你如果认识他，那你才会知道他还超越你这些理解的。而且呢，你要谦卑一点，因为你今天对他的认识只是一个小小皮毛而已，你必须要真正渴望的认识他，用一辈子的力量去认识他，爱慕他，进而让你的人生呢，在这个爱当中去服务他，服务彼此，服务周遭的人。你要走到这个过程，才代表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认识他的这条道路，而不是说头脑上课本上面上一上课就觉得我对天主是有了解的，这不是。所以这个真的很奇妙，这真的很奇妙。天主教信仰不是一群聪明人堆砌而成的，这个不对，这个观念不对。天主教的信仰是一群默默没能力的平凡人，但因为天主的恩典而拥有的。你注意哦，我强调的是天主的恩典， By the grace of God， 有天主的恩典，人才能有这个信仰团体，这是很重要。一没有这个，你就会夸耀自己了，你就会说是我自己的能力了，你就会说是我自己了，多聪明了，怎么样了什么的，不是。所以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事情，我之前在一些节目有讲过，有一个人他要灵洗，然后他给书记主教听道理，后来他就跟书记主教说，书记主教，我决定了，我要灵洗，而且我很认真。好，那你对三位一体有认识吗？有，我跟你讲，我全部研究过了，教理书我都研究过了， OK 了，我都了解了，所以我要灵洗了，可以给我灵洗了吧？这个书记就说，好，就因为你讲这样子的话，好，所以我要告诉你，你不能灵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代表你没有掌握天主教教义的精髓了，你已经认识的不是天主教了。他说什么？我研究了这么多这些，你怎么还说我变得已经不是天主教了？因为他说，你要记得，你讲的三位一体，它是恩典， 不是你研究出来的，你连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你都没有领悟到，而认为是自己有能力就能邀天主给你的救恩。这个这样子的话，你已经走的是人定胜天，人的言行能得到什么样的光荣，这样子的思维下去呢，就等于不要靠恩宠，就等于不是天主走在前面，就已经完全什么呢，不需要天主的启示了，靠自己的头脑就好了，那这样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因为靠你的善行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就彻头彻尾的是人自己打造的宗教，就不是从上而启示下来的信仰了，就不是启示的信仰了，是人自己用起来的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基督新教说这叫柏拉就异端，或者天主教说白拉奇异端一样、Plagianism 或者所谓的靠行为，这个完全不是天主教的精神。所以既然一个人要灵洗，他在最根本的道理上他就没有掌握，他忘记了，我今天就算真的上了慕道班，了解了天主、这些教理，也是因为天主的恩典。这个一定要很深很深的放在心中，要很深很深的精神贯彻，你不管学圣经学教理学什么，你都要用这个心情。好，那你看 OK， 所以我们的今天呢的这个 AP 教理系列就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说明了这个两个这个有关于天主的，你看这个相关的事情就很多，所以你透过这个你就能够很多的连结。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可能有很多一些灵感，你从这些灵感就能够知道要怎么讲给弟兄姐妹听，你可以把你听到的呢结合你的一些故事啊，你的应用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个都可以、领悟学习，举一反三，然后你应用在你的复传场合。今天你在这里学习，我们听众朋友，我知道有的人一直从头到尾都在听，也甚至常年都在听，我真的为你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听了那么久，把这里很多的东西笔记下来，记下来，内化下来，你想看看你被装备了多少，你有多少次的能力你能够跟别人分享，你能够跟别人尝试的讲解，或者你就算没办法口里讲出来，可是你的心里大概那个概念你懂，因为你听过很多这样细致的分类。所以弟兄姐妹，培育是很重要的，培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接受这个信仰上的培育，进修自己，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在信什么，你知道吗？而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在信什么的时候，那你怎么传这个信仰？不要说这个好了，你怎么经验这个信仰？你都不清不楚。所以什么呢？多马斯说得很好，圣多马斯说，人不会爱那些你不认识的事物。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只有你认识一个事物，你才能开始爱那个事物。人没有认识怎么会谈到爱呢？没有认识不会爱啊，你只会爱你认识的事物，不管什么都一样。你认识音乐你会爱音乐，你认识这位王子你就会可能爱上他，没有认识你不用谈你会喜欢。所以教理的问答很特别，他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人要那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什么呢？认识、爱慕、服侍天主。好，认识、爱慕、服侍，你看这个顺序，这个不是随便摆的呢，这个顺序是有根有据的呢。先认识你才爱你认识的，你才能够认识爱他之后行动出来变成你服侍天主。这三个顺序你没有，你会倒。你想看看，你不认识他啊，就叫你只有疯狂的爱，你怎么爱？这就像是逼你到教堂啊，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天主，天主对你是什么不知道，天对你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没想过也不觉得，都没有认识，这个都什么都不知道，对圣经都不懂，那诶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我怎么会爱他呢？所以我在教堂一定会打瞌睡，我一定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因为我不懂啊。当然呢、就像我不懂数学，假设啊，数学老师又一直讲，我不是费时间吗？我会打哈欠，了解吗？所以你需要先认识。同样的呢，如果你没有爱，你也不会服务，你也不能去服侍天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人。你没有爱啊，你没有爱，你怎么服侍？叫你做一个动作而已，演戏而已啊，但是不会真的是爱。可是你要怎么爱呢？你要先有认识，所以认识、爱慕、 服事。你看到、哦、第一关是什么 ？To know God and to love God and to serve God。你看第一个 ，to know， 认识，认识。所以信仰的培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做这个节目已经这样十年了，一路上我经验到的是培育只要永远是不够，一定要更努力。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你自己是主日学老师，你是青年陪伴者，你是村长，你是部落的领导人，你是社区，你是里长，你是乡公所的人物，你是在政府公园，你是公务人员，你是谁都好，我希望你接受精良的培育，而你也能够培育其他人，好好的在自己的职务上教导人认识天主的爱，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丰富的知识，带领人。这个工作需要你跟我的努力。你看我也花了时间，花了很多心思要这样搭建这样的节目，为什么？我很重视培育，我很重视培育。天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今天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你们，这个用意也不是你们听听很高兴而已，说啊、哦、好开心，我听了一个什么。如果你听这些内容，你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心中开心的知识，然后没有这样子再教育给别人的话，没有再传授给别人的话，那我觉得好可惜，太可惜了。我希望你是这里用到的东西，你会在外面热情分享给人。道明会的座右铭是什么？ Alistradele Tradele 就是 Tradele 呢就是 tradition 这个字，对不对？英文的 tradition 传承传统，什么意思？道明会的精神就是传递真理给别人。 Tradele， 你看 Alistradele 要我们把真理传给别人，道明会就是宣讲的修会，是要把天主的福音跟真理传授给别人的。所以我们很重视培育，很重视讲理，很重视说明，很重视这些宣讲跟其他的工作，因为 要传承。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